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欢迎各位啊，参加这一场我们 OCS 进阶系列深入探讨 OCS 207 Mediation Server 以及 Gateway 啊这个 Webcast。 那么这个系列呢，今天这个 session 呢是这个系列啊在今年度大概是最后一场，我们当然跟各位谈到的部分也会扩展到啊比较这个接近交换机的部分啊，也就是所谓的 Mediation Server给我们的 VIP Gateway。 那么我们今天会跟各位来带来一些观念哦，也就是说当各位的 OCS Server 已经装的差不多，已经在比如内部都已经在用了啊，语音视讯都 OK 了，那接下来呢你就会考虑到说，嘿，我怎么样跟我的交换机结合，那我要结合交换机，我到底需要具备哪样的知识，我需要知道哪些东西，我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我需要设定哪些东西，那么它是怎么样间接的，间接方式如何啊，我们今天在这一场 Webcast 会来跟各位做说明。那我是邓碧鹏冯立伟啊，微软 OCS 特别讲师。那么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时间，我们将会跟各位啊来深入探讨啊有关于 Mediation Server 还有 Gateway 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微软啊他在推这个 OCS 的时候啊，其实它是有策略的。 OK，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 OCS 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讲的是 UC，我们在讲 Unified Communication 整合通讯，但事实上它的目标其实跟传统的，很多人问说，哎，这个东西啊，人家已经早就有很多 solution， 你微软干嘛先来插一腿？而且你的时间似乎有点慢。没有错啊，微软进入这个领域算是比较慢的，可是它的一些 focus 重点啊，跟其他很多其他硬体 solution 厂商其实不太一样。微软是一个软体公司，所以当我们在谈论这个 UC 的时候，事实上微软是强调在于整合，我们要整合现有微软平台的一些优势，还有让 user 在使用上面非常的便利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他强调的是整合，非常丰富的整合，他整合很多现有的一些 infrastructure， 现有的一些 application， 然后他是以人为导向来思考。什么意思呢？微软觉得通讯的东西谁在用？是人在用嘛，不是机器在用，是人在用，所以人用起来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便利。好，所以他尽量发展设计都是以人，就是使用者这个使用便利、方便、容易使用为主。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所有导入已经导入 OCS 的这个客户，大部分来说很少有人说这个系统非常的复杂，使用者非常的难用。事实上Communicator Live Meeting， Live Meeting 可能需要大概几十分钟的一个 training， 很简单的 training 有时就会了。在 Communicator 的部分我们几乎很少看到需要做特殊 training 的，也许说特殊的功能我们需要做个 training， 但是整体来说有时只要会用 MSN， 他用过任何像 Messenger， 像这个聊天软体的人，事实上在使用 Communicator 都非常非常方便，因为 Communicator 强调就是图形界面，我们不强调一下这个文字，我们不强调一大堆的选项，让你用很直接的方式就来跟人家沟通。那另外的话就是会跟我们的 Office 结合，大家都知道我们 Office 一般人员都在用 Office， 使用者一般也都在用 Office， 那所以 Office 来说的话呢是 user 最常用的东西，我们在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产品跟 Office 做一个结合，让 user 在使用 Office 的时候顺便也可以使用我们 UC 的一个通讯。这个整合机制目前只有微软有，比较常常没有。他之前强调一个重点，我们是以人为以这个使用者为中心导向来发展我们的技术，跟电力厂商跟很多其他厂商，他是以设备为发展基础，让人去配合使用，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那最后当然还有就是跟交换机整合。OK， 我们跟传统 OCS 跟传统一些其他整合型有什么不同？主要在于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就集合交换机。好，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觉得太难了，但是事实上你如果去看其他产品其他程序，不是根本做不到，不然就是要花大笔的钱请他们去做。 OK， 所以事实上整体来说 ，OTT 在叠加这一块啊，相对其他程序来说是比较容易、比较简单，费用是比较低的。另外，你必须要跟很多现行的一些交易机结合，客户的交易机有新有旧，什么厂牌都有，你永远都很多厂牌你看都没看过，可不间接，原则上全部都是可以间接的，我们只要通过 gateway 就可以了。广电现在目前自从 UC 啊 OCS 出来之后，其实应该不叫 OCS，应该说 UC 出来，UC 是从2007的时代我们就开始讨论，那时候就开始有很多 gateway 厂商开始做跟 UC 相容的 gateway。那么 UC 相容 gateway 一个特点就是价钱并不高，算低的，因为 UC 本身做掉了很多功能，所以你不必把大笔的投资的费用投资在 gateway 上。OK，那么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在市面上。早已经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在这边了。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跟那另外就是要跟交易结合啊。交易结合呢，如果你是最近这一年出来的交换机，或者你的交换机是可以分位是该 upgrade 的，那么你可以财报告诉你说，我跟 UC 是完全相容，那么你可以直接间接。如果不行的话呢，你需要透过 gateway。哦，那么我们认为大部分的客户其实都会透过 gateway，为什么？因为他们交换机可能不是。最近才刚刚买，我最近这一年才刚买，好，所以都是 gateway，所以 gateway 呢是在我们里面的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OK，好，那另外的话呢，整个 UC 的架构，它是被用来设计成用来做什么事呢？我们要提供一个非常安全，因为你可能有时候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在使用，一旦内。或在任何别人的环境里，我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样的风险在，但是我们确定就是说我们整个沟通是非常安全，因为我们全程加密，非常完整的验证机制。另外还有就是通讯嘛，讲话嘛，最重要就是这个声音不能太离谱太差。如果话语太差，你男生讲过来讲话出去，人家以为你是女生。哦，你讲国语，人家以为你在讲方言，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要一个高传真。这个市政度要比较低的一个通讯机制啊，我想在用过的人都知道，OCS 的 quality 其实并不差，不差是不差的。很多地方我们是要是比固是比这个Skype 是比 Skype 好的，想试验过的人可以应该就有同感。那么只要你的环境是 OK 的，基本上它的 quality 非常好，因为我们根据任何的 spec 来看，它的这个 OCS spec 是非常好的，它在语音的部分其实 quality 非常好。啊，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是超越 CD 的一个 quality。那另外的话，我们可以整合刚才前面讲过，整合 Office、整合 Outlook、整合 SharePoint。好，那么因为这些东西是五万在 IW 上面的首选。那么事实上，OT 的某程度来说也是 IW 的一种应用。那么 IW 就是跟 user 有关的一些应用程式的使用经验。好，所以它强化。我们在这部分，所以我们讲 iWork 跟 IW 的应用程式，就是我们结合，我们跟它结合在一起。哦，举例来说，我做一封 mail，我看到某甲寄给我，但你很生气，你想要去找他算账，一般怎么样？你要发 mail 过来，你就发 mail 骂回去嘛，对不对？可是呢，你骂完之后，你通常会怎么样？你会等他怎么回复？可是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还在不在啊，因为那个人有可能发了 email 之后，他老兄就回家了。所以你气冲冲的回一个 mail，等他的 mail 回复，你等不到，就你气得半死，回家去，这其实蛮累。我们在上面呢，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人的目前的状态，离开座位、线上还是直接离线。如果他你看这封 mail 说这个人已经离线了，那基本上你就知道，接下来你发这个 mail，他不会立即的给你回复。OK，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强调就是。我们提到 Office 之后，我们在任何的 AP Office 相关的 AP 上面、SharePoint 上面，我们都能知道别人的状态，已经很轻松找到人员。这种设计语言去思考问题，有没有你现行的 solution？他也是这样思考的，不是？现行的 solution 思考，别人厂商 solution 都是他设计好东西，你去配合他；他去设计好的硬体，你去配合他搭配，都是这种样子。所以你可以思考看看，微软设计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哦，是比较贴近我们使用者，好的使用经验跟感受。啊，流通性架构，这其实我们讲的非常非常 都变了啊。各位如果说我们这个 OCS 这个系列啊讲了非常久了啊，讲了非常非常久啊，我们从去年一路讲到今年。那么我们当然这次还是给各位做一个 overview， 我们整个架构，这是一个完整的架构，这张图是一个完整的架构，也就是所有东西在上面了啊，甚至还有多一些额外的运用。我们再来跟各位复习一下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的话，那么你可以顺便了解。我们呢从啊左边往右边看，连线 OCS 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内部连线、公司内部连或跨公司之间连，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最重要的几种还额外的方式，一种就是 remote worker、remote user， 这种人呢，就是在公司的员工，他在公司有账号，但是他今天可能出差在外，在 internet 在国外，或在分公司，在或者在客户的环境，在任何在家里，在任何有 internet 连线的地方，叫 remote worker， 他都可以使用全部的功能，就跟在公司内部使用是一样的。另外一种是 federated business。Federated business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母公司跟子公司之间可能因为当初有些关系因素，那么合并或是分开等等的，那么我们可能有各有各的 AD， 各有各的数系，但是我们还是因为是一个子母公司的关系或是一个同一个集团底下的，我们还是可以呢保有各个单位各个公司有主导自己的 IT 架构，但是我们又可以让 OCS 互相的沟通连线。怎么做呢？就是透过邦联。邦联做起来并不难，我们只要透过 Edge Server 把对方的网域信任进来，接下来两边的 User 就自然而然可以透过 Communicate 来通了。这同样的也适用于上下游的关系 Partner 之间啊，有买卖关系的 Partner 之间也可以来做。最后呢，当然可以透过外面的电话，手机、公用电话或者是家里电话，任何电话都可以 call 进到 OCS 这边来，然后 OCS 帮你把这电话导到目的地接收的 user。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几乎涵盖了所有你有可能打电话或通讯的方式。OK， 这个讲到通讯呢，你不要限制大家说大家只能用一种方式通讯啊。如果你像 Skype， 如果你不去买 Skype 的第一个 Co-op 的这个点数的话，你 Skype 就只能通过 Internet， 运用是有限的。OK， 再来是啊，我们如果今天要透过 Internet 连线，我们一定要有所谓的 Edge Server， 叫 Edge Server。那么你有 Edge Server 呢，当然对外我们就要语音 IM。甚至我们可能要视讯，所以我们又会有所谓的 web conferencing 啊等等的一些 edge server 在这边。那你如果你很熟悉，或者你有这样经验的话，那你就当复习。如果你是第一次听，你没有经验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从 internet 连进来，你就一定要透过一个 edge server 来做连接，不能直接连到我们里面跟 OCS 连接。为什么？因为是安全性的考量。所以我们在 DMZ 上面，我们必须摆 edge server。OK。另外往里面走，里面的 user 是公司内部的 user 啦。公司内部user 有很多方式通，他用电脑这边可能会接这个 USB 的电话，或者是接所谓的耳麦 ，OK， 也有可能是座机，这些东西各位都是我们 OCS 可以拿来讲话的对象，所以你可以发现，我可以用桌机，我可以用手机，我可以用任何的通讯设备都可以互相沟通来沟通去。你不必管对方是用什么设备，你只要知道你可以找对方就可以了。你可能用电话打，但对方是用电脑的 communicator 接，或是对方用 communicator 打，但是你用手机接。OK， 这是一个非常 seamless 的整合，非常 seamless 的整合。就你可以发现，我们是以人为中心点，这样让人方便的一个solution。再来，是 OCS 主体架构，事实上就是所谓的 front end 跟 back end。如果你是买 enterprise 版，就会所谓的 front end back end。如果你买 standard 版，这两个 front end back end 装在一起。什么是 front end？ front end 就是一系列前端前导的 server， 它是用来做所谓的副台平台用的。 OK， 把流量分配，后端什么，就是一个 SQL Server 用来存我们人员的一些状态，还有我们储存的一些我最爱联络人等等的资讯，还有一些基本的设定。那么在这个 OCS 主体里面啊，它就会有所谓的 inbound、outbound 的 routing， 往内往外有一个路由，内部互扣，内部路由，内部往外打，外部路由，外面打进来往内路由。当然，我们 OCS 结合以 Change 207呢，我们就会有所谓的语音邮件，找不到人录音留言，就会发成一个 email 寄给他，这个必须要用到以 Change 207。如果你不是用以前用期，这功能就没有，啊，这功能就没有，因为这个功能 OCS 本身并没有做，它是用 OCS， 它是用以前207本身的功能，啊，如果 OCS 本身有做的话，当然你就不需要强调一定需要这个以前207了，但问题是 OCS 没有内建的功能，所以它是 leverage 以前207，啊，因为我们两个，因为这两个产品都是属于 UC 的一环。再来呢，我们会需要透过 AD server 一定要跟一定要有 AD， 一定要 join AD， 你不可能 workgroup 装不起来会有问题。现在又最常发生一个问题，什么呢？用一段时间之后 user 正在用，连用很多啊，正在用在干什么？上班是不是在聊天？鬼扯淡，乱搞一些有个没有，我们要做集合。所以这时候你会有个 server 叫做 archiving， 封存的 server， 就是封存大家的一些使用状况、使用记录。那也会呢，那么因为我们 OCS 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跟外面外线互通，所以就会所谓的计价，因为很多目前现在的年代里面很多都会有所谓的计价，比如说哎，每个月每个部门要摊多少电话费，根据你部门自己打多少来算的，对不对？另外呢，你可能会有 MAN 或者是一些管理界面来管理你的 OCS server 本身。再来呢，如果你想加这些语音，比如说我们 OCS 结合以前的207之后，我们可以有所谓的自动总机，就是一般某某公司你好，请直播分机号码，只要货拨九万，总机为您服务什么什么，类似像这种东西，我们一样可以做。那么你是说，哎，但是你说我还要做一些客制啊，我希望有更多的语音，更多的选项出来，那这时候你要用 IVR 这个程式来做，这不是 OCS 里面的，这不是 OCS 里面的，这是额外加的，额外买的 ，OK， 需要去开发。再来呢？如果我们做开会、做会议，我们就需要有 conference server。通常这两个你可以装在一起，你可以把 from conference server 跟 OCS 本身装在一起，或者把角色切开。主要是因为你流量的关系，你可以自己做考量。另外的话，就是所谓的民间云 server，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民间 server， 你应该这样子想，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种 gateway， 一种 OCS 跟实际电话系统的一个结合，一个间接点。但是呢，在它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叫 gateway，VIP gateway，VIP gateway 是一个实体的设备，它就是一边直接接交换器，一边直接接网路。云端 server 呢，一边接网路，一边接 OCS server 跟它接通。这个你可以发现到云端 server 在做什么，就是把 OCS 的指令转换成 VIP gateway 或者是交换器提供。我们在后面我看一些流程图，你就会知道。这个民间 server 很重要，啊，这个民间 server 是非常重要的。交换机，每个公司都有。如果你的交换机很老旧，或是因为大部分都老旧了，你就需要有 gateway。OK， 所以各位，我们把这张图讲完了。那么，如果你是 standard 的标准版的使用者呢，全部东西都在一起了，都在同一个，后半部这些东西都在一个。但是你如果透过 internet 连线，你还是要 edge server， 所以 edge server 不管你是今天用标准版、企业版的人都要用。如果你要跟 internet 通的话，你都要用。你要做邦联，你要用。那这种邦联还有一个用途就是 public IM， 我们在 OCS 上面可以直接跟雅虎 Messenger、跟 MSN 通，还有 AOL， 怎么通？我们要跟他间接信任，他只要把讯息转给我们。好，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东西架构了哈，并不难。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架构，各位参考。那么我们今天讲座，你今天是民间的 gateway， 我们不难讲到就是讲到 PSTN 交换机的部分。事实上是这样哦，我们的重点刚刚讲过，我们今天要整合交换机，重点是什么？ 我们希望让 user 的打电话沟通的方式的经验变得更好。因为如果我们要求凡事要沟通一定要使用电脑，有些人觉得说哎，我现在外面会不能抱着电脑到处走，我坐下来之后我用电脑，可是我在路上走着怎么办？那别人要怎么找我？所以我们提供了就是随处存取跟连接的一个机制。 user 的 client 只要是我们 UC 的 client， OK， 不管你跑到哪里去，我们都可以提供你非常方便的一个沟通机制管道。所以我们大家常在，如果你已经在使用 OCS Communicator 的话，你会知道就是说其实你不用管在哪里，只要 internet 有通，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的人，跟他做我们要开的会议。所以 OCS 本身是一个 mobility 提供行动性的一个机制，一个沟通的一个 framework。 那么另外就是讲电话嘛，通话通讯，我们要强调这个 quality 这个品质。你很方便，你很好用，你怎么样都很好，但是你的 quality 不好，用没多久 user 还是受不了，他还是喜欢用原始。 OK， 所以呢基于以上种种的需求， OCS 在设计的时候就说哎，我们要把 quality 要提升，不要让 user 觉得说哇，这个沟通很方便，可是通讯品质超差，一般打手机如果品质很差怎么办？打算去找客服算账嘛，这边是一样。但是呢，因为 PSTN 本身交换机本身这个行动网络本就有一些限制，它本来quality很不好，比如说你的公司quality非常好，但是你间接那个收话方受话方，你那个受话方它的外面它的收取线非常差，所以你跟你quality还是很差。但是我们 OCS 有很多机制来避免，来降低相关的问题。我想这个在我们今年在 TechGate 2008台北的场合上，我们特别跟各位说明管理性是这样 ，OCS 很方便。将来你可能会找跨国的或个点，那到时候我们会讲一些架构图，后面待会这个研讨会后面会讲。各位，问题就来了，管理是一个重点，怎么去管理这些机子？那么多台 server， 那么多台 OCS， 那么多个结合的这个交换机，我怎么去管？OK， 所以我们 OCS 这部分解决就是，我们 OCS 当然本身，就是会提供很好的一个管理机制，像微软的东西不意外，因为微软的东西这个管理机制都非常好。那么 OCS 不例外，我们可以用一个 console 管所有的 server。OK， 另外就是我们跟各位结合，我们可以视为一体，一起管理。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在使用的过程中，其实目前有一个 QE 的 monitoring server， 我们在今年 Take It 也有提，也有 demo。 那么这个 server 呢，它其实会不断的去 query 我们的 Media Unit Server， 把相关通讯的讯息跟品质丢回去让它分析。所以我们 OCS 也提供了讯息讯号流量的一个分析出错，以及最后提供你做参考，以最佳化你的网络为这个最高原则。所以我们在 OCS 在使用过程中，其实就会把一些统计数据统计出来，丢给适当的 server 去做分析，初报表告诉管理者说为什么其实 user 会讲说quality不好，你怎么知道哪里不好，问题出在哪里，会有些分析资料会出来。所以这很厉害啊，他本身自己就会提供相关的讯息出来。简单化是我们 OCS 一个重点。我们讲了一个东西很好用，对，功能很强，但是很难学，这个也会有问题。那么在 OCS 里面，事实上我们在跟交换机跟米电信设备结合之后，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routing， 讯息怎么绕，进来的电话怎么绕，出去的电话怎么绕，主要都在瞧这个。这个瞧不好其实就没有问题，这个瞧不好问题就会一堆。所以我们在做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微软的做法就是我先把 routing 的机制建在 OCS 里面，然后我提供 GUI 的界面，让你可以用 GUI 界面就可以轻松的来调整设定相关的路由，这边非常容易。那么对 user 来说，我们不要给他很复杂的一个路由的观念，我们只要让他知道他到底有哪些方式可以使用， 通它的通讯装置其实就 OK 了。那么路由对这个user来说啊，其实很简单，其实非常简单。user 不会去管实际怎么运作，user 只管我电话能不能扣出去，扣出去之后对方能不能接到，就这样。好，但是对 server 来说，我们会是以所谓的 route 路由来看。那么最后 ，gateway 或 PBS 在做什么事 ？gateway 我们大家都知道 ，gateway 是要间接 PBS， 因为我们的 OCS 本身讯号 PBS 听不懂、看不懂，所以要透过 gateway 来做翻译。那有没有可能连 gateway 都听不懂、看不懂？有，旧的 gateway 就看不懂、听不懂 OCS 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用最近这一年多出来的 gateway 才办法。你这个 gateway 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你要去做升级。我们后面也会提为什么要升级，因为 protocol 的关系。好，所以平常时候整个 OCS 架构起来，比如说你透过它打电话，外面也可以 call 进来。其实 PBS 跟 gateway 就做了一个调节工作，在做一个 encoding decoding 的工作。哦，把这讯号转换成 OCS 看懂的，再把它转换给 user 听得懂的方式。好，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整合的重点，供各位参考一下。我们再来看现行的 PBS 跟一些旧的 gateway 有什么样的问题，一些老旧的为什么不能继续使用呢？第一个最主要是没有支援 SIP over TCP， 因为我们现在在用的 OCS 本身在用的就叫 SIP over TCP， 那么非常少的 vendor 有支援，所以那当然在现今这个时间点里面已经非常多的新的 gateway都支援 SIP over TCP， 但在那个时候旧的规格里面它是没有的，所以呢没有办法来使用。那 SIP over TCP 最主要是它的功能会比较多，还有就是安全性提升，因为没有支援 SRTP Secure Real Time 的 Protocol， 主要是用来加密用的。那没有支援 ICE， 我们一般叫 ICE， 这是干嘛用的呢？最主要是这东西用来协助帮助 OCS 的 client， 它可以透过所谓的 NAT 的 gateway、 NAT 的 firewall， right， 然后再连到目的地的透过 firewall 墙再到里面，也就是它可以经过两道的 NAT device。如果以前如果没有这样的没有 ICE 的机制的话，没有 ICE 通信协定的话，我们的OCS 的 client 或是应该说之前的版本啊，它沟通是有问题的。我要连锁我 user 的这台电脑一定得不能经过 NAT 的装置，如果经过 NAT 装置就会有问题，或者是说我在 server 端前端就是不能用 NAT， 你不能两个 NAT 吧，你不能。收话跟受话方都经过 NAT， 但是我们透过 ICE 这个东西协定的机制，我们其实就不用担心这个，它就可以支援让我们这样做。那问题是这个东西，你的一些周边的 device 要支援啊，你 PBS 怎么支援？你的 gateway 怎么支援？没有，当然就不行。那再来的话，最后一点呢，就是第一个，本身有没有支援 Windows Management Scheme 机，有没有支援 WMI？第二个呢，另外呢，有没有支援 UC 的 Media Stake？ 那如果没有支援的话呢，那么两个互通也是有问题，没办法支援多重的一个编码解码机制。OK， 就现行的 PBS 为什么没办法直接用？我们可以调用转换，可能需要再去购买新的 Gateway 来间接，主要原因是如此。好，那 gateway 的一个配置 ，media gateway 的配置，我们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各位主要是有分，其实严格来说是有三大类。OK， 一种我们叫做 advanced 的一个 media gateway， 我们可以叫 advanced gateway。那么它主要在做什么？ 它事实上啊，你如果你今天采用这种 gateway， 这种第一个价钱非常高。第二个，这种 gateway 呢，它本身内建了所谓的我们 OCS 本身的 mediation server， 还有我们的一些 media stack， 所以导致你可以看到这张图，上面这张图。OK， 那么它是直接连线，它中间没有经过任何的mediation server， 因为这个 gateway 很聪明很厉害，它本身就是一间 OCS 的机制。另外一个是我们常用的，我们叫做 basic， 这个 basic 呢，现在 basic 就是它内建，它并没有内建任何 OCS 的机制，但它认得 OCS 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中间呢加了一个所谓的 mediation server。所以我们 OCS 的人跟 DMV Gateway 之间要能够通讯，要经过 mediation server 做转换。那这种时候你当然是最低，价钱最低的，但是呢，经过最比较多的转换，啊、哦，那比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 performance loss 或是硬质的受损。另外还有一种是 hybrid， 是一个混合的，我们后面会讲混合的，就是因为 basic 太简单。但是分子太贵，做一个出一个折中的 ，OK。那么种类有哪几种？是让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下，我们跟各位讲一下。那么在资源应该。种类其实来分有两大类，一种是 advanced 跟 hybrid 混合式的 gateway， 那么这种 gateway 呢，它是内建的 mediation server 的机制，所以它不需要 mediation server。 那另外一种是 basic 就是你需要 mediation server。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主要差别是在哪里。其实 gateway 做很多事情，那 gateway 做非常多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这种 gateway 是含 mediation server 的，实际上 mediation server 做很多事情。首先资源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SIP 的 over 这个 TLS， 就是 SIP over TCP 啦，我们通过 TLS 做验证加密。另外资源了这个 secure 的这个 RTP 的 protocol， OK， 这是我们用来做通讯的一个 protocol， 加密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就是资源的这个 FC3261 啦，这个 SIP 通讯协定。再来，我们支援这个 real time 的 audio 跟 steering， 啊，这两个数也是我们跟语音有关的。OK， 我们是走这个 real time audio 的 protocol， 哦，这个 quality 非常的好。另外，在针对 firewall 的部分，我们能够跨很多的 firewall， 我们必须要走 IaaS 的架构，通过 IaaS 这个通讯协定 ，IC 的通讯协定来走。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呢，就是本身这个 OCS 的这个 device 的机制啊，本身它可以去 report 它的一个使用的状况跟数据，来做后续的 troubleshooting 和分析。那以及呢，它跟 WMI 是相容的，那么它可以提供了这个 remote management 的一个能力。那另外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所谓的这个。basic 的 gateway， basic gateway 当然没那么多功能， basic 的 gateway 当然就是基本的跟电话交换机互通的整合功能，另外支援 SIP TCP， 另外支援 SIP 3261的通讯协定，以及支援 7.7.1 什么东西，因为我们要跟交换机另外一边结合，交换机走的是 7.7.1， OK， 其他支援。所以你可以发现说Advanced 跟 Hybrid Gateway 做的事情比较多，那 Basic Gateway 就做的非常少。那你说 Basic Gateway 少那么多功能谁做呢？就是 Mediation Server 做。所以各位看到没，我们透过 Mediation Server， 我们的 Gateway 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便宜，你不必买那么昂贵的 Gateway， 因为越昂贵的东西其实你使用量没到那个量的话，其实是蛮浪费的，其实蛮浪费的。那合作厂商，信息定位合作厂商其实非常多，哦，在 basic 和 hybrid 上面呢，在这 hybrid 或 advanced， 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说，basic 的 gateway 右手边， 有 AudioCodes 啊 Biological 啊 Quinton 啊这几家。好，那我想之前是 AudioCodes 在台湾是比较有名的，那么之后呢其实慢慢的现在我们的主流卖是 Dialogical、哦、那么 Dialogical 2000系列那么其实蛮有名的，那么其实现在很多公司也都在使用 Dialogical Solution， 包括在国外，另外还有所谓 Quinton， 另外在所谓的 Fence 跟 Hybrid 上面，实际上本身是太贵了，所以人家现在会买 Hybrid 的、哦、如果再有点钱我们就买 Hybrid 的所谓的这个 Gateway， 一样有 Dialogical、哦、4000系列。如果在新型的一种 Hybrid 的 Gateway， 它有的就是一个 Server Base，它本身又 run Windows Server OS 上面等等。另外 AudioCodes Quinton 都有新的产品，从2017年的后半年后续之间开始持续的推出、哦、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后来出来的 Gateway 其实本身、哦、都具备 OC UC 的一个能力。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RQLabs 这个东西，因为台湾好像没有，所以我们就不提了。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最常推广跟使用的是 Dialogical，是 Dialogical。 OK， 那么 UC 跟 DBS 结合我们就要讨论一个东西了，任何跟 UC 要结合的东西，任何要跟 OC 结合的东西，它本身是不是所谓的 UC 的一个 device， 我们就有分所谓的 UC Enable， 就是说这个 device 买来，这个装置买来，直接就可以跟OCS 的 OCS 直接连接。 OK， 那么另外叫 UC 的 Capable， 就像我们买 Notebook 上面会贴 Vista 的 Capable， 跟 Vista Premium 是一样的。 Capable 的意思表示我可以使用它跟 UC 可以沟通，但是你必须要先做个升级。另外一次跟 Non UC Enabled， 就是这装置根本不能够跟所谓的 UC来连接，这是不可能的。哎，分三种种类。当然我们建议就各位到后来买的 device， 你去找的时候，事实上你应该至少要找那种 UC capable 的，将来投资比较好，还可以持续运用。当然如果你是买到 UC enable， 那么就是插上去就能立刻使用，你不要做任何的转换，也不需要启动任何东西，也不用做任何的升级，它就可以立刻使用。 OK，那么在跟 PSDN 啊交替整合的情况，我们来看这两张图，我来跟各位就说明。现在说我们有两种状况 scenario， 一种叫做共存 ，OCS 跟所谓的 PBS 共存；另外一种是只有 OCS 单纯单独的，或者是说有 OCS 也有交换机，但是两个完全没有整合在一起，好，就是分开单独的。首先我们来看共存，这是目前最多 scenario 都是这样用的。我现在有交换机。OK， 那我透过明天机怎么跟它连接？好，透过明天机怎么跟它连接？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上面继续画明天这个。那么呢，你可以发现上面这张图的这个流量，左边右边是 OCS 本身，没什么好讲的。对，左手边是交换机，中间经过明天机怎么连接？上面图可以知道，由上面的图可以知道，这个 user 它可以啊从电脑之间互抠，也可以从电脑。call 交换机再 call 对方，比如说我今天也可以从 communicate call 对方这个受话方、哦、它是一个桌上电话的登记号码，但是它本身并没有使用 communicator， 这是 OK 的。因为我们结合交换机之后呢，其实全部都通的，平常user者之间会互相沟通，那现在用 UC 之后也是一样，那好处是更省钱。那么user 可以用电话打，也可以用桌上电脑去 call， 也可以互相转换、哦、这是整合的好处。我们可以发现非常多人在使用这个。那另外的话呢，如果你是单独的，就是说诶我 OCS 本身没有跟交换机整合在一起，那一个公司里面有没有可能没交换机？各位目前为止还不可能啦、啊、所以呢没有使用到呢，那么有些user 可能有些状况他并没有使用电脑，或者是他根本没有 UC 的账号，那他还是要打电话啊。那么这种 user 呢，他就会使用，还是使用 PBS， 但是 PBS 呢，这时候就只有服务少部分人在使用。好，那么我们是企业在上最常用的 scenario 是第一种 ，OK 共存。这么讲的，那讲这部分我们就要讲了几个名词，讲几个概念。 好，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英镑路由，内往内的路由，它就是从外面往里面打，那么或者是说从里面的部分互打，那么事实上这种机制它是装在所谓我们 OCS 的 front end 上面，或者 standard 的 上面。那么我们透过 OCS， 透过这 OCS 这个2017的 communicate 来做设定，由此就可以做简单路由设定，比如说谁 call 我，我要怎么转换转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user 设定的时候设完之后， user 可以不用一直连上线，它可以直接登出或甚至关机。那么这样的设定呢仍然生效，比如说我说我今天哎呀我接下来休假，你任何找我电话都转到我代理人。OK， 当你设完之后呢，任何电话进有人打到你的这个 OCS server 这边来，它就会自动转到你的代理人的登记号码那边。那么这个东西呢，即使是这个 user 他现在月初因为这个休假嘛，他电脑可是关着没有问题，一样可以使用，一样生效。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知道说今天人家打电话给我，我有漏接或者我没接到，就是透过我们以前2017的 UN 来做。OK， 外面打进来那个电话就所谓的英镑路由，往内路由，有时没接就要转到 UN 去， UN 就要 trigger 一个语音信箱语音邮件再寄回来。好，原则上原理是这样做的。那么语音邮件路由就是所谓的 voicemail 的路由，一样在 front end 上面执行，在 OCS 方面上面执行。它事实上呢，这样的机制它事实上是透过 UN， 的确是2017 UN 来做。那 UN 的部分我们透过 SIP 跟 OCS 整在一起，所以你跟 OCS 结合一定要走 SIP 的东西，你不能走传统标准的东西是不会通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加值的功能啦，比如说Preamp Phone 啊，在 Outlook 上面，那 Preamp Phone 都是很有意思的功能。如果今天我用 Webmail 看到有一个语音留言给我，别人用 OCS 打电话给我，但是我不在，别人留言了，可是我用 Webmail 看到，怎么办？我要听这个留言， Webmail 怎么听？没办法听，我们就可以打个电话，输个电话号码在 Preamp Phone 上面，那这时候告诉语音说，哎，接下来请你 call 我的电话，把这个留言念出来给我听。所以你也可以用自己方式连，你也可以统一由这个 OCS 来帮你来 call。 那么另外的话 Subscriber Access 功能，这个东西其实是 UN 的功能，对 UN Enable， 就是说我有开 UN 功能的 user 呢，他可以透过电话进来来听他的语音邮件，发语音邮件或者是这个更改他的行事历，这叫 Subscriber 的 Access。 另外自动统计 Auto Attendance 他也有路由啊，他怎么知道说别人找他要怎么转给这个，比如说有我过久转自动统计，那自动统计到时候再经过我的要求找的人再帮我去找到目的地，那这东西都需要路由啊，那么都是属于有点路由。那最后一点就是说，如果是已经认证过的 user， 比如说在内部的 user， 他自己要去听语音信箱或自己要去更改一些设定，那么事实上呢他是不需要再输入密码的啊。但是如果你先从外面打电话，你是从这个外面的网络打电话，那当然因为你没有先经过验证过，所以他会叫你先输入 PIN 码，接下来才帮你服务。那如果在内部的用户呢，早就已经 PIN 码已经 enable 了，那基本上就不需要再输，好，这是一个便利性的功能。outbound 路由，英镑 outbound 路由单从内往外打。OK，outbound 路由就特别啦。如果今天我们从里面往外打，那么碰一个问题，如果今天 user 拨打的号码，那么这个号码呢它事实上是属于这个外线的话呢，号码需要经过转换。原则上是这样子啊，当 user 可能会随便打一个号码， user 就是因为 user 因为他把它当电话用，不当手机用，那基本上 user 就拨打他目的地的号码，那么 OCS 要有这个智能能够做转换，把它转成正确的 format， 然后交由 里面 server 再透过交换，再透过 gateway 再到交换机，最后把它扣出去。所以它会做一系列正规化的动作，把你电子版的号码把它做正规化，转成我们 OCS， 我们接下来其他设备都看得懂的这个 format。举来说，用户打34567到他的这个 communicate 里面，他就说：“哎，我要拨这个号码。”那么根据这个 user 目前他所在的位置，我们会串着计算出来说，这个34567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区域的？台湾的、台北还是高雄的？然后把前面的一些钱码加进去，就帮你扣号出去。那 user 同样的，这里在波士顿的时候呢，波士顿也有个34567的号码。可这时候 OCS 很厉害，他知道说，哎，你现在你在波士顿了，当你拨这个号码，实际上我们就要帮你找波士顿当地34567的号码。好，是它是一个 location aware 的一个设计，哦，非常厉害。另外 RNL reverse number lookup， 这其实不难想象，这最近就是讲了，当你打个号码，比如说我可以打分机号码，比如说185连线，我要跟这个某甲联络，一种就是我打他的分机号码，打他的号码；另外一种就是我直接call他这个人，用 communicate 的 call， 两种都可以。那如果今天我打的号码嘞，他怎么知道这个号码对应的是谁？他会做所谓的 reverse number lookup， 打个号码，他反解析回来，知道说谁注册到这个号码，接下来走 SIP 的直接call他。所以比如说像我拨打什么加14251234567等等，那么事实上在 OCS 里面，他就会认得，就正规化之后，他会认得说，哦，原来这个是 Bob 这个人。那他的 SIP 的位置是谁？然后接下来就透过 SIP 的方式跟他联络。那么在路由的部分呢，它是这样分的：什么是往外 ？User 扣一个号码，他要去查这个号码有没有在公司内部被人家注册。如果有注册，就直接漏到公司内部给那个人；如果没有注册到，他就会直接变成这个往外打，哦，就等于是往外打的号码。往外打的号码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打？不是，我们可以设定权限，啊，那么也可以设定说，哎，打什么号码，什么开头的号码，那么他必须要先经过什么路由，就绕到什么 gateway 绕到目的地，所以你可以有非常多的 gateway， 这个 gateway 呢是绕这个费率，这个 gateway 绕那个费率，这个 gateway 是否这个单位，那个 gateway 否那个单位，user 还是一样不管， user 就去抠。我们通过 OCS 本身路由部分就会 outbound 路由的部分就会把它算出来，直到发你的讯息直到最正确的 gateway 去使用，然后最后绕到你要的目的地。哦，所以这是路由 outbound 路由比较复杂一点，是比较复杂，因为它比较判断说你的 outbound 抠出去是往内抠还是往外抠。那么 gateway 其实我们在设计理念上来说，最重要一点就是它必须要非常方便的连接。好，那么新版的 gateway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右手边看到 plan A plan B 的 gateway， 这个其实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范例要用到的。第一种 gateway 叫 A 种 plan A 的 gateway 呢，就是直接它是一种 advanced 或是一个 hybrid， 你可以发现它不需要透过 MIDI server 就可以间接的，它走的是纯 RT audio 的通讯协定，这是一个非常 high quality 的通讯协定。那么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basic 的 gateway， 那怎么办呢？ basic 的 gateway 我们就需要有 MIDI server 在中间， OCS 本身对 MIDI server， 那么它还是一样，好，就是说他们是走的是 RT audio， 但是 MIDI server 跟这个 gateway 之间，你的 gateway 因为不认得 RT audio 通讯协定，所以这时候它就转换变成 G.71， 那 quality 相对比较差。好，所以是两种做法，一个是 A 一个 B。 那明天那 gateway 我们刚刚讲过是用来衔接交换机的，只要方便连接，而且你看什么的 audio 的 quality， 还有就是那个管理。那明天 server 其实我们刚前面其实在前几页之前来有讲，因为 server 其实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前面在提，哎，你今天如果今天是 hybrid 或是 advanced 的 gateway， 他做了叭叭叭叭，做了一大堆事情，其实这里面大部分都是 MIDI server 做，只是他们那届 MIDI server。 那么如果你没有用这件 MediaG Server 的 Gateway 的话，你就要自己去建 MediaG Server， 那非常简单，其中一个 Service 大概只有一个页面要 set up 就没了。它主要是做 TCP over TLS， OK， 做一个 protocol， 又吸这个 traffic 的一个转换啊、哦。你看 RTTP 跟 RDAudio，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叫 Siren 哈、哦，这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编码器，我们有不同的走法。那么最好状况当然是走 RDAudio， 那再来就会走 Siren， 哦，最后再走 CNTE。另外的话，当然就是我们透过这个 SRTP 啊来做所谓的加密。另外跟这个跨 Internet 跨 NAT device 的沟通都透过 ICE 来做。你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到都是 MediaG Server 的功能，所以 MediaG Server 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 MediaG Server 能够提供整个转换过程，以及我们真正 Audio 被转换完之后跟转进来之前它的一个 audio quality 的数据，然后跟我们后续就分析，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现行架构、你现行的规划、现行的硬体设备到底够不够用，评分够不够。好，那我们来讲那么多文字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流程，哦，它到底怎么来做的。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封扣，你要做一个封扣，那么这个封扣呢，事实上就是你可以发现到，就是说它这个封扣事实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是直接对方跟你之间互扣，如果是直接互扣的话，那你可以发现到说，你可以由这张图，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他们既然这样互相扣。那么他们走的这个路由，走的这个路径是什么？这张图上你可以发现到，就是左边就是你，右边就是可能是对方，然后两边呢直接经过所谓的这个Internet， 透过交换器直接来沟通。好，那红色线就是我们的 signal， 蓝色线就是它透过的媒介 ，OK， 这是最基本的。再来。配合交换机是怎么做？配合交换机的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在中间挡了一个交换机，那么有可能就可能是从他的手机，或者是所谓的市话，或者是他所谓的内线桌机，直接就来呼扣这个来拨打，来扣我们。OK， 那这个就是跟交换机在里面的一个状况。好，再来，我们把MediaG Server加进来。OTS 因为要跟交换机结合，我们中间要 Gateway， 可能要MediaG Server， 所以我们把MediaG Server 弄过来。这时候呢，我呢是因为透过 Communicate 软体，我直接连 OTS 直接透过MediaG Server， 然后再跟 PBS 沟通 ，PBS 再透过网路跟另外一方的这个。对方来沟通，比如说他可能是透过 PSDN， 然后打到对方的手机去，所以我们 O 线上面我们可以直接拨打对方的手机，主要流程是这样走的。OK， 那最后一个步骤，它就是我们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们强调了一个最终的理想，就是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透过任何的机制来跟任何人沟通。那这个受话方。它可以是手机，可以是市话，可以是任何电话装置。但是我们的拨打地方的人呢，他不需要任何的电话，他需要一个网路，Internet有通，我们有一个电脑，一个 Communicator 就可以直接来做说事。就 Communicator 在某个程度来说，就像一个手机一样。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们是透过 Internet 连到 OCS 再来拨打，透过 MediaG Server 到交换机，再透过公用网路。到对方的这个局端，不管是中华电信或台湾大都可以。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沟通上面的流程图，我们会参考。那这个东西我们也叫做所谓的Anyway的一个这个 SS。 不需要任何的 VPN， 只需要有 Internet 就可以自己走通了，不需要走任何的 VPN。 那下一张 Web Gateway 也是一样啊， Web Gateway 的状况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因为在 Web Gateway 的这个 scenario 里面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的民间 server 呢，直接再透过 VIP Gateway 再跟 GRC 剪接，然后就直接跟对方通。OK， 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在部署上面啊，接下来我们来看部署上面呢，如果你今天想要布一个，比如你 OC 已经有了。你想要说，哎、欸，我现在也希望跟交易结合，我到底需要多少，额外再需要多少东西？我们这张图来跟各位做说明，它是一个最单纯的 deployment， OK？ 那么它也允许外面的人连进来，直接拨打交换机， OK？ 所以员工在家里，在出差，在外面一样可以跟台北外县市的人员直接透过交换机来沟通，这是没问题的。那么它只有一个分点，叫 single voice location。那你可以发现到说，它需要有什么？哦，它需要有这个，就是要有 Edge Server， 因为这样子用 Internet 连，对不对？要 AD 没问题。内部呢 ，OTS Server， 那么协和以前的 UN，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语音留言。那么我们接下来跟交易结合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Gateway。那这 Gateway 呢，你可以直接接。PSDN 公有网络或者是透过交换机接都可以，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在右边来看，这适用于中型的企业，哦，这其实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 UC 解决方案。但它缺少的是什么？缺少是备援、容错，哦，这个它缺少，但是功能主体已经是完整的。它可以做 IN， 可以做 Conference， 可以做任何跟交换机整合的部分，跟视讯。需要 AD，OK，、okay， 那么。Edge 这边呢，我们需要一个 reverse proxy， 那么通常就 ISA 做，或者说你可以用任何资源 web proxy 的一个 firewall 啊。这个我想我们在之前的 webcast 已经跟各位说过了，什么是 reverse proxy， 我们就不多说，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之前我们的 webcast。作为一个 IP PSTN 的一个 gateway，IP 就好像我们是走我们的 OCS 本身，走是 IP base， 还是一个 IP base 的一个。solution， 因为它是走 TCP/IP。那么另外呢 ，PSDN 公有网络那边，或是现有交换机这边，它是走传统封闭的架构，中间就经过一个 gateway 来做转接。玩这种东西呢，至少，你需要三个 server， 一二三，看到？哦 ，standard 本身，然后 edge server 还有 reverse proxy。OK， 那可以支援上千的使用者，这支援上千种是没有问题的。OK， 因为什么比较复杂？它有做一些容错的机制。OK， 那么在这种架构底下呢，它的 gateway 是所谓 basic 的 gateway，basic 的 gateway 就必须要透过 mediation server 来间接。OK， 那在这种架构底下，它的 server 数量它就比较多。OK， 那么主体架构跟刚刚一模一样，我们就不多说。我们来看左下角这边，最重要就是它多了 mediation server， 多了 mediation server 在这边。OK， 那么因为这两个 gateway 它是属于 basic 的 gateway， 所以呢，它需要透过 mediation server。上面这个 gateway 它是属于 advanced 的 gateway。还有一个 gateway， 所以它不需要 mediation server， OCS 可以直接设定多个 gateway 衔接。我只能说，为什么要多个 gateway 呢？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每个 gateway 可能走不同的路由，它可能走不同的结备系统，它可能走不同的路径到不同的链。那么由 OCS 的判断 ，user code 这个电话号码到底应该走哪个路由？这种架构底下 ，OK， 那么它需要几个 server？4到5个，为什么？因为多了 mediation server， 你把 mediation server 数量算进去。那么这边有个重点，我要跟各位说明啊，其实这 mediation server 跟你的一个 gateway 一定要放在同一区，你不能跨点，不能说台北放一个 mediation server， 然后另外那边放一个配位，这样会有影响效能，会有状况，所以尽量能够放在越低越好，啊，效能影响比较小，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大家要注意的。不然就是你两边的网络的速度要够快，不能有太大的一个 latency 的 delay， 啊，这大家要注意，不然效果会不好，啊，会有你会有这个风暴 loss 的状况，你会以为说，哎，怎么音质就不好了？事实上是你没有 follow 我们的做法。那么有上面的概念之后啊，我们来看，我们可能在总公司布一个 OCS server， 但是我们在很多分点需要做所谓的这个 VDI server。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总公司拨打各分点的时候，它会从各分点下车，然后再拨打到当地的电话。这个案例里呢，总公司在芝加哥，在芝加哥，对，那么他在一些分点，他在另外几个分点上面呢，啊，都有摆设所谓的 VDI server， 就你看到 gateway。那你说这个分点为什么没有 VDI server？因为这个分点呢，它的这个 gateway 啊，直接是 advanced gateway， 它不需要 VDI server， 它自己本身就含在里面。当然就不需要。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可以一台 OCS server， 但是我们可以在很多个分点、很多个分公司，我们摆放 VDI server 跟 gateway。那么台湾打到大陆去，它就会从大陆那边的 VDI server 跟 gateway 下车。如果台湾拨打大陆当地的室内电话、市话，或大陆当地的手机号码，那么 OCS 就很聪明，会帮我们导到大陆去。从大陆民营 server 下车，直接进入它的交换机，进入它的 gateway， 直接出去，这样打起来是不是就等于市话？是比较方便的，是要便宜的。OK， 所以这是一个单一架构多重地点部署的范例。因为我是 global 啦，全球的设定啦，它可能就全球有不同的点啦，每个点都还有做 load balancing tolerance 机制。这个架构当然就是一种最完整的架构。好，说你今天所看到的左上角看到所谓的 Edge Server 架构， Edge Server 也是一样，负载平衡，把每个功能都弄两个角色，一个挂掉，另外一个会接手。OK， 另外 AD 没问题。另外在 OCS 主体上面，它是属于走的是 Enterprise 版本，那 Enterprise 版本那边就把所有角色每个两切开。SQL Server 呢？也做 clustering， front end 呢，两台、三台、五台、八台做所谓的 load balancing， 另外其他角色 company 角色啊，其他的角色全部都两两拆开。OK， 那么不会有好几个 data center， 那至少两个 data center， 两个 data center 之间呢可以互相备援，可以互相备援，可以互相备援。可以互相备援。那么 Director 也是两台。Director 是干什么用的？是让外面透过 Internet 连进来的人可以先经过 Director 去验证身份，然后验证完之后呢，之后再直接连到 OCS， 这是可以提升安全性的功能。当然很多人在建设 OCS 的时候，不管你建设 Edge Server 的人都不建设 Director 啊，因为觉得说啊这个没有必要，要浪费一台机器。但事实上呢，这是有必要的，因为要提升安全性。最后呢，你要跟所谓的交换机结合，在不同的区域要跟交换机结合，就要有 VDI server 交换机 gateway， 看你的一个资金架构。如果你的交换机直接就支援 OCS， 当然你就不需要有所谓的 gateway 在里面，你也不需要 VDI server， 就直接跟 OCS 直接通了。OK， 这是一种全球架构的规划，可能已经大部分人都已经在使用了。而且它很大比例是在取代电话，还有个非常习惯，而且都在取代日常电话，那么它就不能够中断，它是不能够中断的。这时候你就要考虑这种规划。当然，你的 server 就是几十台、数十台起跳，然后全部是 enterprise based 的。那你获得到的就是不会因为一个点挂掉，另外一个点就是大家整体的这个语音通讯就断线。当然，你的代价就是要花比较多的小朋友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预估也是一样的，你会有所谓的两至少两个 data center， 好，这边各位看到了，就有三个 data center， 别的 data center 都可以接手，好，如果别的 data center 挂掉的时候，另外一边 data center 可以接手来继续营运。那么每个 data center 的中还有一些负责一些区域性的，好，这些子分点、子公司他们之间的一个通讯，包含他们当地的 media server。当地的 IPPS， 各位可以从这个图里看到，它实际上全球语音部署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前几张图讲的，它只是把范围扩大，就是在不同 data center 之间，我们 support 当地的一些或邻近国家的一些这个 mini server 跟 IP 这个 PSTN 的 gateway 的一个衔接，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可以看出来。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今天从伦敦要拨打到 Lux LA， 它路由就会从 Data Center A 码欧洲这边直接会绕到芝加哥的总部，再从芝加哥总部判断说，哦，这个东西在 Lux 那边，再从芝加哥总部导到 Lux， 从 Lux 当地的计算机出去。所以它这个东西串通完之后，实际上就一个很完整的路由。当你打个电话的时候，就跟电话机交换公，就跟电话公司跟着 ISP 是一样的。你不打个电话到某一个划区去，他怎么知道从哪里走？他要有个路由的 routing table。我们在 OT 上也是一样，会有这样的机制，只是我们用图形界面，取消掉它复杂的这个文字的设定。好，那么。OTN server， 我们现在看一系列啊，我们来探讨一些 scenario。OTN server 本身往内拨打，那我们来看它怎么走。往内拨打怎么走呢？往内拨打其实有几种做法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例是指的是说，那我今天从所谓的，如果今天是外面的电话，比如说手机，我直接要拨打里面的一个 user。OK， 那么从 OTN 本身来看，它就是一个往内英镑的一个 code， 因为从外面打进来一个英镑。那么这个 code 其实会先这样走的，它会先。从外面公有这个交换网络里面，就是所谓的 PSTN 里面了，我直接先拨打到 gateway 判断说，哦，这个号码事实上就是我里面人员的号码，他就把它 gateway 呢，他就把它用 SIP 的方式 call media server， 带这个说话方的资讯，可能它可能是一个电话号码。那么我们在 OTN 上面，因为有注册，会知道说谁注册到这个电话号码，接下来就通过 OTN 呼叫这个人，那这个人的 communicator 就会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scenario， 而且可以发现它中间经过了这几个程序，中间经过这几个程序。另外的话呢，我外国打 outbound。里面的人员往外打出去，打到外面的一个手机或市话，手法其实一样，只是反着走而已。有者先拨电话号码丢到 OTN 一看说，哎呦，这个电话号码呀，并不是我们 OTN 本身自己内部 user 的电话号码，所以 OTN 就会 trigger 连线到 mini server， 因为他接下来是他知道他要丢到所谓的交换机去了，那么再经过 gateway， mini server 处理过之后呢？转换成 gateway 能支援的格式丢给 gateway 接下来呢再直接连交换机拨打外线出去，对，这是 outbound call。 什么叫 call forward？ 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案例是从外面打到里面来，所以它是一个英镑扣。 外面打进来，透过交换机，这个行为我们讲起来，外面，有人在外面啊，直接抠你，要直接抠你。那么他就是打你，他可能是打你这个桌上电话，那你 communicator 也会响，你的 communicator 也会响。外面打进来之后呢，那么你 gateway 接到，你 gateway 接到之后呢，因为它要传给 Millennium Server， 所以它要转换成 SIP。跟 SIP 之后呢，Millennium Server 在跟 OT 之间走 RDLDL。OK， 那么到 OCS 之后 ，OCS 知道说，原来是要找某甲这个人，他就要去 ring 这个某甲这个人的电脑。那么呢，某甲这个人呢，他可能有去设，就是说，任何人 ring 我的时候呢，要想我的时候，呼叫我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把这个电话转给别人了，把这个电话转给别人，因为我可能现在在忙碌，我可能转给我的助理，或我现在休假，转给我的代理人。那这时候呢，我电脑就不会去想，而是对方才会去想。那这是所谓的 forward 转接。User 可以直接去设定。另外是 code transfer， 案例也是一样，从外面往里面打，打到我的电脑之后呢，讲一讲，我说，这个东西啊，只有我的助理知道，只有。我的同事知道，我帮你转他。OK，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的同事。那么在 OCS 里面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先按暂停，接下来把它转接过去。那你也是类似一个 forward 的动作啦，只是说这个 forward 动作是由人工来启用的，跟上个案例是直接自动就转到对方去是不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过程其实是不一样。是我们常用的电话的 scenario， 这样吧，我也打电话来找我说，这个不是我负责的业务啦，我帮你转负责人员，不是这样子做的吗 ？OK， conferencing， 如果今天要开视讯会议，不管是语音的还是影像的。OK， 不管影响，那通常的做法是这样做啊。User 之间呢，他们就会先到 conference server 去开会，开一半，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好像只有某，好像只有这个某，他这个某某人啊知道，我们 call 出去给那个人，问他相关细节，这时候我们就从 conference server 这边。call out， 透过 Millennium Server， 透过交换，透过这个 gateway， 透过交换机，直接打到对方的手机。所以这个声音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一开始大家是先走 conference call， OK， 先到你到 conference server 去做所谓的视讯会议或是语音会议。然后在 OCS 里面，我们也允许往外 call， 就像我们以前大家先在没有 OCS 之前，有些公司常用八爪鱼嘛，八爪鱼就是扣很多人进来连线啊，就是抢东西啊，类似这样讲。但是 OCS 是一个非常心理方便的方式，我们直接把它拖拉一下就可以往外拱外扣了，所以这个效益是远大于所谓的八爪鱼啊。另外我们来看啊，如果今天你的这个 OCS server，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scenario 都是 OCS server。跟交换机是分开的，它是两个都完全没有结合，所以当然你透过外面打进来啊等等各方面就是直接到我们的 OCS， 但我现在来看两个是整合的状况是怎么做。OK， 整个状况是这样子啊，它跟 standalone 的 code 都是一样的，的结构是一样，但是呢，外面打进来的电话呢，它是直接连到我们的 PBS 交换机，那到了交换机之后，然后我们再到我们的这个 Millennium Server， 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外面透过交换机打进来，比如说外面这样讲，外面打什么叉叉叉叉叉外线打进来，然后手机自动手机接了。然后请他拨飞机号码，他就拨了一个123， 那布雷迪一二三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谁会发生什么事？交换机会直接扣一二三的分机，另外同时会传讯息给明星 server， 明星 server 会传给 OCS 跟他讲说，请你扣分机一二三的这个人的 communicator， 所以这是两个都会响，就所谓的 deal forking。各位看到两个差别了吗？之前我们讲的案例，它是所谓的 gateway 直接接外线，这个案例是直接交换机，有纯正的交换机来接外线，好，是不一样的。结果是一样，但它中间的运作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通过跟交换机结合，我们就可以作为就可以做所谓的共振，好，就可以做所谓的共振。但是我刚刚那个状况前面的。是你直接是用是所谓的 gateway 来做，你并没有接交换机，那基本上你是没有所谓的共振啊，因为人家外面打进来，直接打到你的这个 gateway， 你的 gateway 就直接把你震到你的 OCS 里面去了，那你的 user 的电话本身也不会去共，也不会去响啊。所以这是我们 OCS 跟交换机共存的一个英镑 call 的案例。Outbound call 也是一样， Outbound call 在我们这个OCS 207跟计算机整合的案例里面， Outbound call 有两种，一种就是真的 call 到外线去，另外一种是直接是 call 内线，只是 call 内线的对象可能是一个桌机内部的一个桌机号码。它原则上也是一样嘛，你的这个 user 从 communicator 上面 call 出去，经过 OCS server，OCS 就判断，哎。这可能是一个对方的 server， 对方的 OCS client， 也有可能是要经过交换机。那交换机一种就是往外打出去，另外一种是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桌机。比如说我这样讲，我在 communicator 上面我打这个 123， 我要扣123分机号码。那这时候我会做两件事，会做两件事，一种就是对应分机号码123的 communicator 就会响。就会想，同时他的桌机号码是123的人也会想，其实就是他本身。通常我们会设就是说 ，OCS 上面的号码登记号码就是等于这个实际这个人的登记号码，两个一对一致啊，把它对应到一致。OK，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种共存底下，其实会更接近我们人员使用的形式。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跟所谓的这个，我们可以跟所谓的交换机结合，可以让用户打电话，透过我们打电话，就跟直接拿交换机拿起分机号，拿起话筒直接拨打是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的行动力。今天我要在公司，我要打公司的电话出去，我一定要在公司打嘛，你不可以在家里有办法弄到公司来，再从公司打出去，不可能。但是透过 OCS， 透过 communicator 就可以这样做，当然也适用于出差人员。尤其是国外出差的人员，非常适用。再来就是所谓的一样啊，一样的 scenario 啦，就是我们在共存的环境底下，我们的 call forward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外面打进来，他经过 PBS， OK， 那么同时他会去震他的一个桌上电话，同时透过 OCS 也会震到他自己本身 communicator。那这时候呢，他就可以去设定说，哎，任何打到我这边来的电话，我都要转到另外的分机号码去。这时候呢，他就会转到左手边这边的这台电脑，卡密克就会响，同时他的桌机也会响。OK， 这是在我们的这个转接的部分哦，转接的部分，其实跟刚刚还是一样，只是我们多了一个桌上电话跑出来，因为我们有交换机结合，所以就可以直接结合桌上电话。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所谓的transfer 的 scenario 也是一样啊、哦。我们可能讲一讲，我们就把电话转走。那它原理是这样做的：外面人打电话进来，透过交换机，对不对？那么透过交换机之后呢，那当然 到明星 server， 明星 server 走 OCS， 我们想内部的一台 communicate 的人员 ，OK， 想内部 communicate 的人员，然后呢，因为我们讲，我们又会说，哎呀，其实要把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只有我的助理才知道，我帮你转助理。那在这个断例之下呢，你看哦，他又转回来，丢给 OCS 这个时候呢，又转到明星 server， 明星 server 呢，通过交换机 call 对方的一个内线，那么 communicate 跟 communicate 之间是接 call， 这时候它的路由是这样绕，是这样绕的。其实原理很简单，有配捉机的人员，当他响的时候，就是捉机跟他的 communicate 会一起响。那么如果没有捉机的人员，当然就是 communicate 自己在响。那这个基本上，就跟前面的 scenario 是一样的。哦，就我们的后面的 scenario 是多了一个捉机。那你要注意，捉机是谁让他响的？是交换机让他响。是交换机让他响。那你看，我就写的是什么交换机？我们就讲的是 UC enable 的交换机。如果你不是 UC enable 交换机，当然很多交换机可能都不是，那这时候没什么了不起，你就是要一个 VIP gateway 在中间，由 VIP gateway 来控制这个交换机应该怎么传讯号。OK， 这个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我在做这个转接之后，那我把这号码电话转给我助理，我助理就可以选择他用桌上电话接，还是他要用 communicate 接，当然不会两个一起接了哈。他要选择一个接，看他人在哪里。他人如果现在不在座位上，那么这时候不可能接座机，那他可能就是，如果他说不在座位上，他是在外面，那他可能就是可能可以接。或者是助理呢，他也可以在设定，就是说任何转到他电话呢，因为他现在他知道他接下来去忙，比如半小时或一小时，他可以把电话转到他所在地，他工作他正在做事情的所在地，然后有电话打的时候，他就就地可以接。好，这个是转转去啊，在 OK 里面是非常频繁的一个 scenario。但你要注意，我们都会用到 medium server， 因为我们要接交换机，我们要接 gateway， 所以 medium server 你可以发现一定会有。那如果你是所谓的 UC enable 的 PBS， 当然就直接接了。如果你不是，那么你就在这张图里面，你还要多一个所谓的 gateway 的转接 ，OK。Conferencing 也是一样啦 ，Conferencing 也是一样，哦 ，Conferencing 也是一样，哦，那么这两台电脑，我们先经过 Conferencing server 在那边互相通，然后接下来我们要 call out 出去，那么这 call out 出去呢，可能是 call 到对外面的这个视话，也有可能是 call 里面某个人的桌机，我们要跟他讲，要跟他开会，哦，所以这两个其实都可以通，都可以用的，哦，都是可以用的。还是一样哦，有桌上电话的人员，他可以选择用什么的方式来接，用桌机接，或者是用 communicate 来接。OK， 那这个东西其实跟前面 standalone 的 scenario 都是很像，非常像。好，最后我们来看，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误打扰啊，一样我们在 communicate 里面，我们可以设误打扰，可以设误打扰。误打扰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说，你现在不要打扰我。那不要打扰我，其实他只做一件事，就是说任何call打到他的电话，他就会自动转到语音信箱去 ，voicemail，OK、okay？ 他就会转到 voicemail 去，那么其他都是一样的，其他都是一样的。那即使你是用桌机打也是一样，即使你用桌机打也是一样，你用桌机打，它误干扰、误打扰，它也会转到这个语音信箱去。比如说我拿电话系统起来，我直接 call 它，那基本上它已经有设误打扰了，那基本上呢，这个电话一样转到语音信箱。我们说过啊，用 OCS 的语音信箱好处在于，它会转成 email 通知对方。那么你们公司里面呢，就是存在你们公司自己的语音信箱里面，谁听？你会听吗？大部分人都不听吧。很多人都是语音信箱爆了，他都不知道。很多人 做到离职，他都不知道他云信箱怎么进去。好，所以这是所以这跟传统有很大的差别。透过 OCS 又是可以很轻松、很方便的去存取他的云信箱。OK， 我想我们在之前的 Webcast 其实都有在详细的都有做过详细的说明，好，都做详细说明。那如果你是拿桌机抠，我们会直接帮你转到 TBS 自己的语音信箱。如果你是拿 Commander 抠，或者拿 Commander K 的语音信箱，哦，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最后的话就是让各位知道一下 TBS 目前 UC enabled 就是一些大厂都有 Nokia、Cisco 啊、Avaya、西门子啊、Arctel、Lucent 啊、Ericsson 啊、Mitel、NEC 都有，甚至还有其他厂牌都出来了。OK， 那么这些大厂都已经有 OC 的一个 enable 的一个交换机，所以如果你要换交换机，或你有分机要成立，你想要做完整结合，那请你找这些大厂厂商来做，那么他们通常都有，然后跟他询问说我要买 UC enable 的一个 PPS， 他们都有首选给你。那么其他国产的厂牌等等的，我想应该就是没有了，是没有的了。那你之后你必须要借由 VIP Gateway， 就是我们所谓的 Gateway。来衔接，那比如我们刚刚讲，你有 basic 的，有 hybrid， 有 advanced， 有没有 basic 是最简便最便宜的，但是我们需要架设 BTP server 来做转换。那另外其他比较高等级的 hybrid 或 advanced， 它是内建 BTP server， 所以呢，它在沟通上面不需要信号转换，它可以直接在同一台上做，所以呢，它的风暴 loss 它的一个效能度来说都比较好。不过这是钱砸出来了，这个你必须要去做个衡量，看哪一个适合。你们自己公司的一个需求，不要注意点，就是大厂大部分现在目前都已经有 OCS 解决方案的交换机，相容的交换机，你要选购的时候你要选购这些型号，那么将来你在结合 OCS 的时候比较便利，不会有太大的问题。OK， 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 Webcast 啊，到这边差不多就告一段落。那关于什么问题呢？可以在 Telegram 网论坛上面 post， 好，我们会做一次，我们后续会做一些回复的动作，针对的问题。我想今天我们就会花一点时间让各位知道一下，明天 server 跟交易之间的运作方式。当然，局限于 webcast 的形式，我们也只能把原理部分跟各位来说明。我们很难做一个实际这个交易机的 demo 给各位看，啊，因为这是实体的环境。但是呢，各位要在做之前，你必须要先有这个基本的概念，知道它流程怎么走。那么交易机部分，因为今天我们讲都属于软性的部分，真的硬性的部分就包含说你怎么去设定这些 PON。你怎么去衔接这些内线？我想这个东西就是很偏交易本身的一个结合。那这个东西通常找你交易厂商，或者是一些业界有国外授权的一些 partner， 这些厂商来帮你执行。OK， 那么结合交易部分还是比较复杂的，哦，需要专业厂商来帮你执行。但是你自己本身，你必须要知道整个流程、整个架构、整个它的 flow 是怎么走的。好，将来你发生问题，像troubleshooting收听，你比较知道如何去做。OK，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 Webcast 到这里。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D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